好，今天呢是我最后一堂课了哈，本来要讲两次的，结果拖到了4堂课哈。好，在没开始之前呢，我们先礼赞佛陀三声哈。那么，当时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哈桑布达斯那摩诃达斯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哈桑布达斯那摩诃达斯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哈桑布达斯。好，今天呢，我们要进入第九种魔君了啊。之前呢，我们已经讨论过了，第一到第八个魔君，好，第九个魔君呢是想获得物质供养、荣誉、崇敬和名声，当禅修者呢，一旦呢有过一两次呢比较有深度的经验呐，比如说禅修者突然可以看到他的过啊。禅修者可以看到他的过去世啊，或者可以看到天神呐、看到地狱或者可以看到禅相禅相很稳定光非常亮等等或者可以看到一些名色的分别等等呢，他就会变得非常的自豪。我为自己从来没有，因为这些事他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嘛，他就会变得非常的自豪而且自信然后呢，他可能呢就很快呢就想要走上佛法的讲台了想成为老师了，想去教导别人然后呢，成为他人敬仰与赞美的对象。你看这个魔君呢，所以呢，一个人一旦修行上有一点点小突破呢，这个魔君呢就想来了他很想跟人家分享，那很想站在讲台上成为一个老师，想教导别人呢。然后呢，希望成为别人敬仰的对象。这个是很多人包括出家人也好，在家人也好，都很容易被这个魔君给攻击，这种人如果站在讲台上呢，那可能很容易会误导学生，因为他所经验到的只是整个佛法的一个小部分，还有更深层的呢，他可能就没有办法体验，也没有办法去解答别人的问题所以呢，误导别人呢，反而成为了自己的障碍或者呢，有些人呢，他有很好的说法能力，然后呢，因为他说法别人很喜欢呢，慢慢的他就想别人喜欢了，就会给他精神上的这个荣誉会给他就会很崇敬他，然后他的名声就会远播。那个时候呢，他就会变得更加，想要得到，这个物质的供养荣誉崇敬和名声等等，或者有一些人呢，他稍微学到一点新的东西比如说阿毗达摩，我记得我在美国讲阿毗达摩的时候，我是对美国人说的哈，我在美国。以英文讲阿毗达摩的时候呢，有一个美国人呢，听到这个阿毗达摩了，非常的振奋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跟科学很接近很接近，然后2600多年的佛法这个佛陀可以把它讲得这么清楚那他们听完过后呢，觉得非常的振奋然后其中一个学生呢，美国人就跟我讲说，他可不可以用我的 PowerPoint 然后呢，在美国教阿毗达摩。 他只是学上过我一堂课罢了哈，只是上过我一次阿毗达摩，而且都讲了那个整个课程都没有讲完，可能是讲了几堂课罢了。哦，他就想成为老师，想站在讲堂上呢，啊，希望啊别人能够尊敬他的知识。啊，因为他可能是很好的这个说法者嘛，哈，那通过他说法呢，他可以得到，目的是他想得到物质的供养、从容易、崇敬，别人对他的敬仰跟赞叹，啊，所以呢，这个魔君呢，非常容易啊，这个攻击这个。修行人或者是说法者包括居士也好，出家人也好，很容易攻击到我们呢。然后呢，佛陀呢，在这个中部29经对不起哈，这个9个魔君呢，我们可以跟他先他有分队嘛哈。这个魔君呢，有3个小分队哈。第一个就是物质供养所以有的人他出家呢。是为了想得到物质上的供养，那有的人呢，出家呢，或者是修行呢，或者是讲法呢，是为了得到别人的崇拜，那有的人呢，他可能就是为了得到名声啊，那在中部呢，29经我们叫做心财譬喻经佛陀说呢。有些人呢，他因为看透了世间的无常、苦、我他觉得这个世间呢，我们人我们众生呢逃不过生老病死，所以他很想解脱这个生老病死以及轮回的这个不断轮回的痛苦，因此呢，他就出家了。那出家过后呢，他得到了。别人的很多物质上的供养，可能是他自己的过去世也修过很多布施嘛，也怎么讲做了很多布施嘛，所以他出家过后呢，可以得到很多的供养，然后呢又得到很多人的崇拜，因为穿上袈裟了嘛。那居士呢，一般上呢，他都不分的，他都不会看一个出家人的修行有多高。他只看到你穿的袈裟所以他看到你穿的袈裟，他就崇拜你，就敬仰你，就顶礼你那你可能持戒啊，那个人可能持戒也会好一点，然后他名声也远播那这种人呢，得到了佛陀说，得到了这个物质上的供养呢，崇拜跟名声之后呢，他就会沾沾自喜了。他沾沾自喜了，他就感到非常的满足了、满意了，然后他就停滞不前，不再前进了。那佛陀说呢，就像呢一个人拿了一个斧头要去树林呢砍这个找这个新柴，新柴就是树木里面的最重要那个新柴然后他来到一棵大树呢，他开始砍了他的叶子，砍他的叶子，砍他的树枝，砍他的外皮，然后他的bark 外皮，砍他的内皮，然后呢，他就很满足了，就带着树叶、树枝，外皮、内皮就离开了，就很满足的离开了。他根本呢还没有得到他想要的新柴。因为他以为这些树叶啊、树皮啊、树枝啊，就是新柴所以佛陀说了，这种人呢，就会停滞不前，遭遇痛苦。那还有一些人呢，还有一些人他本来呢，有的在家人因为比如说在马来西亚呢，有很多佛教团体那很多佛教团体呢是在家人办的举办的，那有的在家人呢出家人也好了，在家人也好他刚开始呢成立了这个佛教会 那他的初心呢？他的初心呢是想弘扬佛法，希望佛法呢能够常住人间呐，这是他的初心。刚开始的最善良的动机最高尚的动机哈。但后来呢，因为他创办了佛教会哈，然后再加上自己也能够讲经说法呢，然后就得到很多人的这个崇拜。很多人的这个敬仰呢，然后他名声也开始远播，那他也得到了，就算是在家人呢，他也得到了很多人的物质供养，很多人就不管他，没有想到他是在家人，只想到他为佛教服务呢，也给他了很多物质上的供养。这样呢，如果这位。这个创办佛教，的这个，不管在家居士也好，出家居士也好，他没有通过禅修来提升他自己的这个提升他自己的心灵的话，没有通过禅修来洗涤他内心的贪嗔痴那只是呢一直往外的弘法做服务然后这个办佛教团体呢，他很容易的就会迷失在别人的敬仰与赞美里面。不但如此他可能还产生一种权力狂就是喜欢权力控制狂，他会控制他的学生呢，不允许或者阻止他的学生呢去跟别的老师学习。好，那如果你遇到这样的老师阻止你去跟别的老师学习的话呢，你可能就要小心一点要谨慎一点因为一个老师呢，特别是一个只是弘法的老师，自己没有花很多时间在禅修上，或者之前还没有出来弘法之前呢，他没有花很多时间在禅修去洗涤自己的心灵的话呢，这种人是很容易迷失的因为他没有通过静下来禅修看待无常苦我来，或者是修定让心更加敏锐修正念或者看通通过正念定来开发智慧，看到世间的无常苦我呢，这种人很容易就迷失，因为他看不到嘛，他看不清楚嘛，所以他会迷失在别人的这个敬仰与赞美里面呢。不但如此还阻止学生去跟别的老师学习，这个是更加糟糕的。不但自己堕落了还阻止学生的进步。因为自己可能只会弘法，但是禅修方面自己可能不行那你就要鼓励学生去参加禅修或者去密集禅修等等希望你的学生更加进步因此呢，我们作为学生的也要懂得审查老师不要呢不要盲目不要盲目追求这个。盲目崇拜盲目追求老师这样呢反而会害了自己OK，那如果这个魔君呢占据了我们呢，我们要怎么对峙呢？就是我们要不时呢审查我们自己的动机不忘我们的初心我们的初心可能是为了弘法度众生，我们的初心可能是为了解脱生老病死我们的初心可能就是为了要修戒定慧解脱烦恼那如果心中升起了想要荣誉、想要物质供养、想要得到崇敬和名声的话呢，就是要不断的审查自己的动机然后呢，现在很流行的一句话。不忘你的初心，这样呢才能够对峙这个第九个魔君。好，我们进入第十个魔君了。第十个魔君呢是吹嘘自己，贬低别人呐。 当供养，我们的供养啊、荣誉啊、名声啊越来越多的时候，或者我们因为因为持戒清净而名声远播。哦，或者是因为我们已经证到了禅定，大家都知道了，所以为什么啊？当你证到禅定的时候，有定了，最好不要说出去啊，留在你自己啊，让你自己知道就好了啊。因此呢，你看我们出家众呢，哈、啊，出家众呢，他有一个戒律哈、啊，比丘啦，比丘跟比丘尼有一个戒律，就是说你如果得到禅定呢，你是不可以跟居士们说的。不能透露给居士们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你透露给居士们知道呢，居士们就很容易就对你产生敬仰、恭敬，然后那个然后崇拜等等呢，那你就会被第九个魔君给祭拜了。啊，第九个魔君跟第十个魔君是息息相关的哈。那给祭拜过后呢，然后你还会呢吹嘘自己啊，吹嘘自己。得到的供养啊，很多。你看别的别的出家众啊，别的修行者啊，或者没有什么供养啊，自己的名声很薄啊。都比如说马来西亚人呢，啊，他都知道哦，这个某某某某法师或者某某居士很会讲经，很会说法啊，等等，然后名声很远播，那时候呢，你会跟别人比较。你看别人呢，一点名气都没有，也没有供养，也得不到别人的崇敬，而我呢，是多么的。啊，伟大，大家都知道我，所以呢，你就开始会吹嘘自己呢，贬低别人了，所以如果在供养方面、荣誉方面、名声方面，或者你持戒很好方面，或者有了禅定方面，或者自己有一点小神通，可以看到别人的过去式，或者有点小神通，可以读别人的心意啊，等等呢，然后呢，那时候就会开始吹嘘自己。贬低别人呐、啊，而迷失在也是第九个魔君里面，所以佛陀呢，佛陀呢，他在我们来先再倒回看第九个魔君，然后因为第九跟第十是同一个，是息息相关的，这个想获得物质供养、荣誉、崇敬和名声呐、啊，那佛陀有一世呢，他是修。他是菩萨哈，那时候他在修舍波罗蜜，他在修舍波罗蜜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出生在名门望族的一个家庭里，非常有钱，非常有荣誉的一个家族里，那时候他想出家，然后他心中想，像我这样名门望族的人出家的话呢？肯定呢，得到更多的物质供养、崇拜跟名声啊！就像我们马来西亚呢，马来西亚的 Messis 有一个电话大公司他的儿子呢就出家了。你看他儿子出家了过后，他的名声就想遍了马来西亚。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父亲是 maybe 亿万富翁。亿万富翁，而他儿子呢，不去继承父亲的财产，而跑去出家，所以这种人出家呢，很容易呢，就会得到别人的崇敬，然后他名声也会远播。所以那个菩萨呢，那时候呢，菩萨呢，因为他想修舍波罗蜜嘛，他说如果想修舍波罗蜜的话，然后我出家过后还得到更多的崇拜、名声跟物质供养，那我怎么修舍波罗蜜呢？因为舍波罗蜜就是别人侮辱你，你也是如如不动；别人尊敬你，你也是如如不动。你的心呢，就是不为别人的侮辱或者是赞扬、敬仰有动心啊。所以呢，菩萨就想，不要，那我就不出家算了。因为如果出家呢，别人只对我。崇拜不会去侮辱我的，那我没有办法修舍波罗蜜，因此呢，他就决定不出家啊，不以出家的形象了，而是一个隐士啊，一个好像一个流浪汉一个流浪汉的一个 没有穿上袈裟的，好像一个流，用现代的语言来讲，是像一个流浪汉的，到处去讨吃啊。然后呢，然后如果去到那个村庄呢，因为大家流浪汉呢，大家又不认识他嘛。哎，如果是出家众呢，大家就会很尊敬他，因为我们一出家了，穿上那个袈裟呢，就会得到人家的这个物质上的供养、崇拜等等哈。所以他以流浪汉呢，到处去行乞食啊，讨食啊。啊，那人家如果侮辱他呢，他也不为所动，啊，所以你看菩萨呢，就是有这种不忘初心啊，就他能够对峙，他能够自己审查自己的动机，然后他不忘初心，不忘他这个修行的目的啊是什么，因此呢，他就会远离想要得到荣誉、崇敬和名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范围里啊，那如果他没有得到这些恭敬啊名声啊崇拜啊，他就不会掉入第十种魔君，就不会吹嘘自己贬低别人了啊，所以因此呢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要怎么对峙。这个第十个魔君吹嘘自己、贬低别人啊，尤其是我们的修行上呢，有了一点点的成就过后啊，就很容易跟人家比较，在跟人家比较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吹嘘自己、贬低别人。那要怎么对峙呢？啊，那就要也是一样的，跟第九个魔君一样，也要审查我们修行的动机。我们修行的动机呢，是为了。解脱内心的烦恼啊，我们修行的动机呢，是为了解脱生老病死，好，这是我们当初出家修行的动机，所以我们不要忘记那个初心了，好，所以也不要学习那个拿那木材啊，佛陀在中部二十九经有讲过嘛。啊，他要找新材，结果呢，他只砍呢，只拿走树叶、树枝跟那个外皮、内皮，而忘记了新材还没有拿到，他就已经迷失在被人家崇敬、供养、被人家敬仰、赞美，然后就开始吹嘘自己、贬低别人，他就迷失在了这个。第八个，第九跟第十个魔君里面，因此呢，要对抗这两个魔君呢，你就时常要审查自己修行的动机啊，然后呢，不要忘记修行刚刚开始，为什么要修行，不忘初心啊。好，今天呢，我就讲完了这十种魔君哈，那我们来再稍微再重复一下。第十个魔君哈啊，对不起，那佛陀呢？我们不要忘记佛陀的最终教导哈。为了攻击为了对峙这个第九个魔君跟第十个魔君呢，我们不要忘记佛陀的最终教导，就是从烦恼中究竟解脱。第九个魔君也是烦恼来的嘛，第十个魔君也是烦恼来的嘛，那我们刚开始修行，它的目的是从烦恼中究竟解脱，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是我们是佛陀的最终教导，也是我们修行的动机。好，我们已经讲完了十种魔君哈，我想我们再来稍微重复一下哈。第一个呢是色欲，色欲是色相，对，色就是色相，色身香味触啊，这种物质上的欲呢是欲望，所以对这种色物质上的这种欲望呢叫做色欲哈。第二个是不满足啊，内心对什么都不满足哈，因为被魔君攻击了嘛。第三呢，饥渴呢是比较针对食物方面的，或者是现代人呢比较针对什么？手机啊，我的 有个学员就跟我讲说，某某人呐、啊，他出家，他短期出家的时候呢，看到他手上不离手机，出家的时候手上还不离手机，这个就是对手机的饥渴啊。然后呢，第四个呢，可爱呢，可爱呢就是。啊，对这个欲望的可爱啊，这个对这个，怎么讲呢？这个欲就是这个外界所有的欲望的啊，那种可爱，还有包括对生命的可爱啊，希望呢永生呐啊，这种可爱。第五个呢是昏沉睡眠哈、啊，这个也是五盖之一啊，这个呢，这个昏沉睡眠是很容易啊攻打。攻打我们的哈，昏沉睡眠呢也包括懒惰哈，不只是打禅修的时候昏沉睡眠，也包括懒惰，提不起精力啊，要禅修啊，或者提不起精力要行善啊。第六个呢，怯懦啊，怯懦或者是畏惧哈，第七个呢，疑惑，疑惑呢是对自己的能力的疑惑，还是对佛法僧的疑惑？第八个呢是骄慢，当自己的修行上呢有一些成就过后呢，他就会升起骄慢了，他就怀疑老师的，怀疑老师到底有没有达到他的境界，而且呢，他认为呢自己的成就呢全部都是靠自己的，跟老师完全没有关系，他忘记了他是从老师那边得到的知识，所以这叫一骄慢呢就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就会产生不知恩的后果啊。第九个呢，就是追求利益，物质上的利益啊，然后追求荣誉、崇敬和名声啊。然后呢，当他的修行上有一些成就呢，他也会吹嘘自己、贬低别人呢。这个跟这个骄慢也是一样的哈。吹嘘自己、贬低别人，所以这十种魔君呢，时时刻刻的在。等着攻击我们啊！我们时时刻刻呢会陷入这种其中之一，或者其中之二，或者十个魔君里面。那你看修行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哈，你看呢，我们的疑惑就会造成了我们修行上的障碍啊。然后呢，我们的一懒散呢，修行又掉下来了。啊，万一呢？我们修行有进步呢，我们又掉入了另外一个魔君，变成骄慢不知恩了。好，或者呢，当自己有一点成就呢，又变成想追求物质上的利益啊，荣誉别人的对我们的赞扬这个敬仰或者称赞等等，然后到最后又想吹嘘自己啊，多么行哈。别人呢，却是一无所得等等，所以这个魔君实在是很难被克服的啊。但是现在我们至少知道了有这十种魔君在阻碍着我们进步啊。那要怎么对治他们呢？要需要什么品质呢，才能够摧毁这十个魔君的力量呢？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品质？我们就需要能够摧毁这十个魔君的，我们叫五力，五种力量。哪五种呢？就是信心、精进、正念、正定跟智慧。什么叫力呢？Bala 啊，Bala Bala 啊，这个是37。道品啊，37道品呢，我们这个还没有学到啊，在阿毗达摩会学到37道品啊。在37道品里面呢，有一个叫五力的啊，巴拉尼啊。那巴利圣典呢，有解释什么叫力哈，巴拉。无论何时遇见障碍，都会有一种无畏的稳定，因此呢，成为巴拉。或者称为力量啊，所以当面对这十种魔君的时候呢，你都会有一种无畏的敢继续前进的那一种力量和稳定。 而不是动摇啊。很多人遇到了这个魔君，心中就开始动摇了嘛。啊，佛陀呢遇到这个十种魔君呢，他要成道之前呢，这个魔君呢化成什么？带着坐着这个大象啊，然后画着千，用尽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攻击这个菩萨，攻击悉达多太子啊，包括派出他三个女儿呢来诱惑啊，色欲嘛，啊，色欲啊，贪欲嘛，然后诱惑这个这个菩萨或者悉达多太子啊，然后呢，劝他放弃这条道路，太辛苦了，大家啊。所以当这种魔君呢，出现的时候呢，佛陀有什么？有一种无畏的稳定啊，这个叫做力啊。他有这种无畏的稳定呢，他的心呢不会动摇。所以这五个力呢，叫做第一个是佛陀有信心啊，我们修行上也要有信心啊。第一个信心是开始对自己、对佛法生的信心，然后经过不停的印证佛法呢，你就会产生什么正信啊？通过证悟而得到的不动摇的信心叫做正信啊。然后呢，精进是佛陀讲，精进是一切成就的根本。啊，我们到现在呢还在沉沦呢，包括我自己啊，还沉沦在这个轮回里面呢，就是缺乏了精进啊。虽然我以前很精进啊，我年轻的时候非常的精进，但是呢，我年纪大的时候呢，我觉得我精进力也是跌到了低谷里面啊。所以这个精进呢，有了精进就是一切成就的根本嘛，有了精进呢，才会有正念的啊。正念，比如说正念有分两种，一种是不管行住坐卧，不管升起我们身体升起的任何觉受我们的这个身体这个心升起的感受啊，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或者心中升起的各种心态。贪心啊，嗔心啊，无明的心啊，懒惰的心，吊举的心啊，想要得到荣誉名望，想要得到人家赞扬的心呢，等等呢，或者虚，我们这叫虚荣心虚荣心比较容易明白啊，想要得到人家的赞扬啊，这个等等也是一种虚荣心包括五盖的升起等等这些升起我们都知道，就叫正念。其中一种正念，另外一种正念就是安般念。比如说安般念也是有个念嘛，就是他的正念守在他的呼吸上，这个也是一种正念。然后呢，我们要如何时时刻刻有这样的正念呢？不管是深受心法的正念，还是对定升起这个，比如说安般念是修定嘛，还是时时刻刻把心呢守在这个呼吸上的这种正念呢？如何达到拥有这样完美的正念呢？就是需要精进如果我们思念呢，就是那时候我们没有精进力才会思念的所以呢，要有充分的精进呢，就要有充分的精进力因为精进而带动了提升了正念，也因为正念。也提升了镇定比如说，因为我正念时常守在我的呼吸上呢，行住坐卧都守在我的呼吸上呢，所以我的镇定就提升了嘛。所以当正念提升、镇定提升过后呢，智慧就能够如实之见了。智慧呢就能够斩破就能够，因为智慧是在佛经里面呢，智慧时常比喻为什么？利剑，利剑呢能够斩断嘛，能够斩断。十种魔君能够刺破利剑呢，能够刺破十种魔君，所以到最后呢，要刺破呢十种魔君呢，靠信心、精进、正念、镇定而培养出来的智慧，才能彻底的斩破或者是斩断十种魔君。所以这个是摧毁十种魔君的武力信心、精进、正念、镇定跟。智慧。 啊，好呢，我也希望呢，大家呢能够呢拥有这10种啊，要能够呢拥有呢或者不断的培养这5力啊巴拉，然后呢通过这5力呢来对治在修行上无处不在，无处不在等着攻击我们打败我们的魔君。好，祝福大家。